被视为北京喉舌的《香港大公报》1月6日以全版版面刊登题为《记协无视法》即煽读称报的报道，矛头直指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长期关注香港局势的吴瑞仁撰写的文章《致一场未完的革命》去年获得香港人权新闻奖优异奖后，在台湾媒体发表。大公报记者谴责该文章充斥鼓吹港独和煽动暴力的言论，并鼓吹香港自主选择结盟对象来围堵中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人权新闻奖由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外国记者会等组织举办。大公报引述香港退休法官黄汝荣说，吴瑞仁的评论文章煽动香港人对国家憎恨的情绪，以香港回归条例及刑事罪行条例第九条一并审视，这篇文章及人权奖主办方有煽动意图罪的嫌疑。法学教授傅建慈则表示，吴瑞仁可能触犯港版国安法第20条分裂国家罪或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可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吴瑞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表面上香港左报把打击的矛头指向自己，但实际上自己只是被人利用。
把我跟那个记者协会跟那个人权新闻奖把它结合在一起，这个时间点刚刚好就是立场被瓦解，然后那个众新闻被瓦解，然后这些很重要的资深的新闻人被逮捕，只剩下记协跟这个外国记者协会。这一次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打记协吧，我想我主要是一个工具啦。
吴瑞仁2014年曾为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的书籍《香港民族论》撰文，这本书内容围绕香港民族命运自觉，曾被时任特首梁振英严厉批评。2017年，吴瑞仁和另一台湾学者被香港当局拒绝入境。吴瑞仁形容，大公报的文章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一石两鸟嘛，不是吗？他可以一举两得嘛，他不只可以打击这个记者协会或者是人权新闻奖的主办单位，他同时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来打击一个他们认为比较严重的一个境外的一个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人。他要打击记者协会，那要什么样打？一打就可以把他打死，他就找一个最严重的罪名。那我呢，就是境外分裂国家煽动，有没有？这几个因素都合在一起，所以找我这个 case 来是最能够一次就把记协打死的一个工具。
吴瑞仁回忆起去年获悉文章获奖的感受。
我说，知道获奖的消息，心中浮现的感受不是喜悦，而是感慨和感激。感慨时事如此巨变，让我们勇敢正直的香港朋友们必须承受如此煎熬，感激的是他们愿意投票给这篇文字的勇气。我知道在这个时候选择这篇直言无讳的评论意味着抵抗，但也意味着可能要付出代价。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觉得说很复杂啦，感慨又感激啦，但是也很担心这些，很担心香港记协的跟这个主办单位的朋友们会因为给了我一个奖，而在以后，在日后会遭遇到麻烦。现在果然就一语成谶，不是吗？
成为第一位被点名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台湾人，吴瑞仁介绍说，获奖的评论文章是以社会科学角度来分析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始末。
我从一个非常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明说，这个运动不是突然爆发，它源于基本上就是一国两制这个体制的一个不稳定。香港人相信1997年的诺言，所以他们想要说，相信说在中国统治下面的中香港会得到他们长期要的所谓的双普选嘛，也就是民主嘛。 香港跟中国的这个新的宗主国中国之间的摩擦，就是来自97年之后一回归之后开始，就是你可以说两边就开始摩擦。为什么？因为香港想要两制，中共想要一国嘛。我不是在鼓吹独立，我是在说明说这个反送中运动其实是逼上梁山的结果了。
对于港独，吴瑞仁设下了这样的底线。
你说我在鼓吹港独吗？我是同情，欸，而且我同情的不是港独，我同情的是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要追求命运自主的这种心情，欸。然后我在煽动暴力吗？我没有煽动暴力，啊，我事实上是同情他们。我有说过，我说这些年轻人手无寸铁，他们必须用肉身来表达他们对于北京政策的不满。从北京的立场，你不要怀抱成见，你敞开心胸，你阅读这篇文章之后，你应该会感觉到说，其实他们应该要调整治港政策嘛，不要这样强压，也不要一直逼香港要融进大湾区，要让香港保有它的特色嘛，然后中港之间应该要 win-win 嘛。
吴瑞仁2019年年底接受采访时口述自己的观点，经过整理后的评论文章2020年2月由台湾媒体报道者出版，当时港版国安法尚未生效。
哦，现在的那个国安法的几个案子里面老早已经放弃了那个不溯既往的原则了啦。我之前的很多的案子里面都是老早就开始回溯，他可以往前去追溯好几个月，然后说我犯法，这个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而且这还是香港退休法官讲的，不是吗？你注意到他在介绍我这个人说的我过去很多事情，包括香港民族论的文章啊。香港民族论是2014年呢，欸，港大邀请我去发表，欸，然后我容许进去又出来，欸，啊，那个时候合法，现在他们现在都说我都是非法的啊。
吴瑞仁长期投入台湾社会运动，年轻时曾参与野百合学运，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也看到他的身影。大公报把他形容为台独分子，但其实早年他曾踏足中国大陆进行学术交流。2007年吴瑞仁曾获邀到北京发表演说。
我去发表的时候是在那个北京市郊的一个叫做少数民族学院里面，我的发表的论文里面是我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那个是讲台湾民族主义在日本时代新出现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分析了。那简单讲就是台独思想的在战前的一个早期的台独思想的一种模式。他们最初呢，社科院里面的人跟我讲说，就是党方面觉得好像有点太强调独立了，他们有点担心。后来经过一个晚上的沟通，他们还是让我发表了。
吴瑞仁说，当时北京学术界的热烈反应他仍记忆犹新。
你知道我发表完之后得到多热烈的回应吗？在这个会场上有很多热烈的讨论，然后很多老师很多学者甚至连党委书记来都来跟我打招呼这样。然后我也没有被逮捕嘛，我的印象是大家都可以自由自在的讨论，可以开很开放的自由自在的交流讨论这样子。那当然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嘛，我只是要告诉你那一次经验对我对于他们这个那个时候中国的开放的言论自由的程度有一很深的印象。当然第二年就改了，因为第二年那个就刘晓波的08宪章之后，你中国自由派就被大批的逮捕嘛，镇压嘛，那你可以说大概最自由的时代就过去了嘛。
大公报谴责吴瑞仁鼓吹港独，而吴瑞仁则强调香港人的命运不应操纵在别人手上。
香港人可以决定自己命运，我基本上支持的是这个，这是我的底线。如果经过一个民主的程序，香港人觉得说他要留在中国内部，那我也尊重。也就是说我认为有权决定香港命运的是香港人，但我也不应该过度介入，因为最终应该由香港人来决定。我这个立场很多香港人都知道了，你知道，只有文汇大公不知道，只有香港政府不知道。
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廷对美国之音表示，报名角逐人权新闻奖的作品只要符合规则，举办机构无权也不可能不让他参赛。至于文章获奖与否，则是评审而不是主办单位的决定。他担心香港左报的批评将导致记协和外国记者会进一步被孤立。
令到呢即係記者呢或者香港外國記者會呢即係俾人哋去排斥。
馬艷婷說，這將導致記協和香港外國記者會受到排斥，兩個會的影響力會因而減低。日後行政機關若要對兩個組織採取行動，批評聲音也會減少。香港是區域性的諮詢中心，現在當局希望做到的是和外国一些人接触并引述他们讲的一些话，也有可能被指违法，这将损害香港的国际地位。到目前为止，香港记者协会就吴瑞仁事件仍然保持沉默。
今次是全版这样去讲这个 case。
麦艳婷说，这次左报以全版去报道一起并不成立的个案，记协确实正承受着很大压力。破坏香港新闻自由的人来自新闻界，大公报的文章很明显是有针对性而没有实质证据，很明显是针对记协，为政权罗织记协的罪名。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